九岁的凡卡入科府，三个月前给送到鞋匠阿里亚辛涅那儿做学徒。圣诞节前夜，他没有躺下来睡觉，他等老板、老板娘和几个伙计到教堂做礼拜去了，就从老板的立柜里拿出一小瓶墨水，一支笔尖生了锈的钢笔，磨平一张揉皱了的白纸，写起信来。在写第一个字母以前，他担心地朝门口和窗户看了几眼，又斜着眼看了一下那个昏暗的神像。神像两边是两排架子，架子上摆满了楦头。他叹了一口气，跪在桌台前边，把那张纸铺在桌台上。
亲爱的爷爷康斯坦丁·马卡里奇，他写道，我在给您写信，祝您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求上帝保佑您。我没爹没娘，只有您一个亲人了。
凡卡朝黑乎乎的窗户看看，玻璃窗上映出蜡烛的模糊的影子，他想象着他爷爷康斯坦丁·马卡里奇，好像爷爷就在眼前。爷爷是日发略为夫老爷家里的守夜人，他是个非常有趣的瘦小的老头，65岁，老是笑眯眯地眨着眼睛。白天他总是在大厨房睡觉，晚上他就穿上宽大的羊皮袄，敲着梆子在别墅的周围走来走去。老母狗卡西丹卡和公狗泥鳅低着头跟在他后头。泥鳅是一条非常听话、非常讨人喜欢的狗，它身子是黑的，像黄鼠狼那样长长的，所以叫它泥鳅。爷爷一定站在大门口，眯缝着眼睛看那乡村教堂的红亮的窗户，他一定在跺着穿着高筒毡靴的脚，他的梆子挂在腰带上，他冻得缩成一团，耸着肩膀。天气真好，晴朗，一丝风也没有，干冷干冷的。那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可是整个村子白房顶啦，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的烟啦，披着浓霜一身银白的树木啦，雪堆啦，全看得见。天空洒满了快活的眨着眼的星星，天河显得很清楚，仿佛为了过节有人拿雪把它擦亮了似的。凡卡叹了口气，蘸了蘸笔尖，接着写下去。
昨天晚上我挨了一顿打，因为我给他们的小崽子摇摇篮的时候不知不觉睡着了。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院子里，拿皮带揍了我一顿。这个礼拜老板娘叫我收拾一条青鱼，我从尾巴上弄起，他就捞起那条青鱼，拿鱼嘴直戳我的脸。伙计们捉弄我，他们打发我上酒店去打酒，吃的呢，简直没有。他们叫我睡在过道里，他们的小崽子一哭，我就别想睡觉，只好摇那个摇篮。亲爱的爷爷，发发慈悲吧，带我离开这儿回家，回到我们村子里去吧，我再也受不住了。我给您跪下了，我会永远为您祷告上帝，带我离开这儿吧，要不我就要死了。
凡卡撇撇嘴，拿脏手背揉揉眼睛，抽噎了一下。
我会替您搓烟叶，
他继续写道，
我会为您祷告上帝，要是我做错了事儿，您就结结实实地打我一顿好了。要是您怕我找不着活儿，我可以去求那位管家的，看在上帝面上让我擦皮鞋。要不我去求菲奇卡答应我帮他放羊。亲爱的爷爷，我再也受不住了，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原想跑回村子里去，可是我没有鞋，又怕冷。 等我长大了，我会照顾您，谁也不敢来欺负您。想到莫斯科，这是个大城市，房子全是老爷们的，有很多马，没有羊，狗一点也不凶。圣诞节，这里的小孩子并不举着星星灯走来走去，教堂里的唱诗台不准人随便上去唱诗。有一回，我在一家铺子的橱窗里看见跟钓竿钓丝一块出卖的钓钩，能钓各种各样的鱼，很贵，有一种甚至钓得起一普特重的大鲶鱼呢。我还看见有些铺子卖各种枪，跟我们老板的枪一样，我想一杆枪要卖100个卢布吧。肉店里有山鱼呀，鹧鸪啊，野兔啊，可是那些东西哪儿打来的，店里的伙计不肯说。亲爱的爷爷，老爷在圣诞树上挂上糖果的时候，请您摘一颗金胡桃藏在我的绿匣子里头。凡卡伤心的叹口气，又呆呆的望着窗口。他想起到树林里去砍圣诞树的总是爷爷，爷爷总是带着他去。多么快乐的日子呀，冻了的山林喳喳的响，爷爷冷得坑坑的咳，他也跟着坑坑的咳。要砍圣诞树了，爷爷先抽一斗烟，再吸一阵子鼻烟，还跟冻僵的小凡卡逗笑一会儿。许多小葱树披着银霜，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等着看哪一棵该死。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一只野兔来，箭一样地窜过雪堆。爷爷不由得叫起来：“逮住它！逮住它！逮住它！嘿，端尾巴鬼！”爷爷把砍下来的树拖回老爷家里，大家就动手打扮那棵树。快来吧，亲爱的爷爷，凡卡接着写道，我求您看在基督的面上带我离开这儿，可怜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这儿的人都打我，我饿得要命，又孤零零的，难受的没法说，我老是哭。有一天老板拿旋头打我的脑袋，我昏倒了，好容易才醒过来，我的生活没有指望了，连狗都不如。替我问候阿廖娜，问候独眼的艾果尔，问候马车夫，别让别人拿我的小风琴。您的孙子伊凡·茹科夫，亲爱的爷爷，来吧。凡卡把那张写满字的纸折成四折，装进一个信封里。那个信封是前一天晚上花一个戈比买的。他想了一想，蘸一蘸墨水儿，写上地址，乡下爷爷收。然后他照照脑袋，再想一想，填上几个字，康斯坦丁·马卡里奇。他很满意没人打搅他写信，就戴上帽子，连破皮袄都没披，只穿着衬衫跑到街上去了。前一天晚上他问过肉店的伙计，伙计告诉他信应该丢在邮筒里，从那儿用邮车分送到各地去。邮车上还套着三匹马，响着铃铛，坐着醉醺醺的邮差。凡卡跑到第一个邮筒那儿，把他那宝贵的信塞了进去。过了一个钟头，他怀着甜蜜的希望睡熟了。他在梦里看见一铺暖炕，炕上坐着他的爷爷，耷拉着两条腿，正在念他的信。泥鳅在炕边走来走去，摇着尾巴。可是梦毕竟是要醒的。圣诞节的大街上偶尔会穿过一辆马车，那是贵族家的少爷小姐们去买礼物，或是到贵族学校去聚会吧。一辆马车缓缓朝店门口驶来，那匹马不像市长大人家的马车那样，凡卡见过市长大人家的马， 那是前年，沙皇路过这座城市。冬天里人们大部分还穿不暖衣服，可在警察的胁迫下，不得不光着脚板，拿着发给的花束和彩带到街上去，去在寒风刺骨中欢迎他们伟大的沙皇。沙皇和皇后穿着从西伯利亚猎来的北极熊做成的绒袍，皇后脖梗上还围着用北极狐的皮毛做成的围脖。老卡家的店里卖的围巾与这个比起来可是差远了，不过他还是捋捋自己满是油污且皱皱折折的衬衣领子，硬是把第二个扣子挤到第一个扣眼里。第一个扣子是在和小琳娜他妈吵架的时候被撕掉的，然后他用沾满钞票味的手抹了抹自己的脸。他不明白沙皇和皇后为什么这么早来，害得他早起未洗脸就得起来迎接。不过老卡加还是挺激动的，因为那毕竟是沙皇呀，他特希望沙皇或是皇后能看他一眼，就像希望城里人都到他店里来买东西那样渴望。对了，该说说市长大人的马了。他紧紧跟着沙皇坐的福特轿车，俄国尽管有工厂，可造的轿车就是不如美国的好。有人说皇后戴的首饰就是用造轿车的钱买来的。那是一匹白马，浑身上下都是肉。凡卡不知道丰满这个词，所以只能用这个句子来形容。他身上的毛白得像雪，像凡卡家乡的雪，鬃毛和尾毛大概是马夫早上刚刷的吧，被风一吹，从那马身上飘来阵阵熟悉的香味儿。哦，那是老板娘用的洗发水的味道，他经常说那洗发水是最好的最贵的，至少在城里是这样的。不知他闻见马身上的味道会怎么说。在马纳顿涅茨的草原一样宽广的肚皮上，从上到下都围着中国产的丝绸，这是他从一个进过圆明园的英国上尉那里高价买来的，而这都是为的是他的马显得更高贵更有身份。可是他大可不必，因为这城里有多少人有马呢？凡卡伺候的老板家恰好有一匹，他不如市长大人家的马肥，也不如那马香，更不如那马高贵，可老板认为他的马还是不错的，就像他的人品一样。那匹瘦骨嶙峋的马用他那像凡卡的爷爷拐杖一样的腿把老板坐的车拉到了店门口。凡卡醒了，他醒得很及时，因为老板回来了。他透过窗子看到那马的尾巴，尾巴是这马最显眼的位置，正所谓马瘦毛长，被编成了一条美丽的花辫子，还夹着一条彩绳，这当然是对花辫子的形容。可是如果这花辫子是马尾巴，而且是老板家马的尾巴，那就大事不妙了。这就像邻居家小琳娜妈妈那小山似的身体穿上紧身衣，就是芭蕾舞演员穿的那种，那是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可门前这马就是这样，但以老板的审美观来看，他经常把老板娘比作蒙娜丽莎，是非常好看的。那尾巴是老板为了在圣诞前夜去礼堂做礼拜而特地占用他平常点钱的时间亲手编的，因为他认为虽然自己的店小了一点，虽然自己的马差了一点，但为了面子还是要尽力呀。就譬如说把马尾巴编成花辫子，这样就可以在老爷太太们面前夸耀了。不过如果让没上过多少学的凡卡听见老板以自己的马的尾巴发表个演讲，其实在那些少有修养的人眼里，那是一篇错别字连篇但又可以得奖的大笑话。凡卡会认为那比谈论猪屁股还恶心。老板蠕动着自己的身体，他平时不是这样蠕动，而是扭动，走过来走进店里。终于凡卡知道为什么老板会这样异常，
当店门被推开时，一股烈性伏尔加的味道扑面而来，老板摇摇晃晃，差点倒在凡卡身上。可是看来卧室对他的吸引力更大些，一个身影就这样扑通一声倒了下去，倒在床上。这时门又开了，是老板娘，一股龙舌兰的味道扑面而来，他也差点倒在凡卡身上，可最后他还是倒在了床上。就这样一阵脚步声之后，店里又恢复了寂静。凡卡在一阵提心吊胆之后也又平静下来，本该在忙着擦地的他现在坐着不动，这若在平常可是找死的呀。凡卡心想，自己坐着也没事了，又没人知道，而这地板擦不擦都一个样。他渐渐放松起来，又想起给爷爷的那封信了。正当凡卡倚着台子想爷爷时，一双眼睛盯上了凡卡。这双眼睛的主人不算是成人，可他却以一颗成人的心想着一件罪恶的事儿。伙计也回来了，他本想把老爷太太扶进屋里，可没成想他们比兔子还快，根本不用伙计扶，自己就像苹果落地似的朝着床走了过去。看老板和老板娘都走了，睡觉去了，伙计自己也深感疲乏。昨天在第三大街弗拉基米尔家的聚会真是闹腾极了，如今一想起来就头疼，所以伙计决定自己还是去睡觉吧。